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主啊，请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，父亲啊，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，愿你在世上掌权，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饮食，饶恕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。接着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半夜里到朋友家去，对他说，朋友，请借三个面包给我，因为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家，我没有什么吃的好招待他。假如你的朋友从里面回答，别打扰我，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和孩子们也上了床，我不能起来拿什么给你，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们，纵使他不因那个人是他的朋友而起来拿面包给他，也要因那个人一再的恳求而起来，把他所需要的给他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得到，寻找就找到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那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找到，敲门的门就开了。你们当中做父亲的，有谁在儿子要鱼的时候拿蛇给他，要鸡蛋的时候拿蝎子给他呢？你们虽然邪恶，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那么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耶稣赶走了一个哑巴鬼，鬼出去以后，那个人又能够说话了。群众都很惊讶，可是他们当中有人说，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，也有些人想陷害他，要求他行个神迹来表明他所做的是出于上帝。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就对他们说，任何国家自相纷争必然衰败，一个家庭自相纷争也必然破碎。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度又怎能站立得住呢？你们说我赶鬼是靠别西卜，果然这样的话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谁呢？你们的子弟要证明你们是错的，其实我赶鬼若是靠上帝的能力，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。一个武器齐备的武士守卫自己住宅的时候，他的财物是安全的，但是一个比他更有力的武士来了，制服了他，就会把他所倚靠的武器都夺走，而且分了他所盗取的赃物。那不跟我同伙的就是反对我，那不帮我收据的便是在拆散。乌灵离开了所附的人，走遍干旱区域，寻找栖息的地方，都找不到，就说，我要回原来的屋子去。于是他回去，发现那屋子打扫得又干净又整齐。他又出去，带回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灵来，跟他住在一起。这样，那个人后来的境况比从前更坏了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大声对他说，那怀你胎和哺育你的真有福啊。耶稣说，那听见上帝的话而遵守的人才真有福呢。那时群众围绕着耶稣，耶稣继续讲论说，这时代的人多么邪恶呀，他们竟要求看神迹，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了。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眼中的神迹，人子也要同样成为这一代人眼中的神迹。在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要站起来控告这一代的人，因为她长途跋涉来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所罗门更重大的事呢。 在审判的日子，尼尼微人要站起来控告你们，因为他们听见了约拿的宣道，就弃邪归正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约拿更重大的事呢。没有人点亮了灯，而把它藏在地窖里或放在斗底下。相反的，他一定把灯放在灯台上，让进来的人都看得见亮光。你的眼睛好比身体的灯，你的眼睛好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坏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要当心，免得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。如果你全身充满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会光辉四射，好像灯的亮光照耀你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一个法利赛人来请他吃饭，他就进去坐席。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先洗手，非常诧异。主就对他说，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，你们里面却盛满着贪欲和邪恶。无知的人呐、那造外面的上帝不也造里面吗？只要把杯盘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，对你们来说一切都算洁净了。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，你们把那些调味品如薄荷、茴香和其他的香料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，但是忽视了正义和对上帝的爱。其实这才是你们必须实行的，至于其他的也不可忽略。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，你们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座位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你们致敬问安。你们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好像是没有记号的坟墓，人在上面走过却不知道。有一个法律教师对耶稣说，老师，你这样说连我们也侮辱了。耶稣回答，你们这班法律教师也要遭殃了，你们把难背的重担搁在别人的肩膀上，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手指头去减轻他们的负担。你们要遭殃了，你们替先知修造坟墓，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害的。这样你们证明了你们同意祖宗所做的。他们杀害了先知，而你们替先知修造坟墓。所以上帝的智者曾经说过，我要派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有的要被他们杀害，有的要受他们的逼迫。因此从创世以来，所有杀害先知的罪，就是从亚伯的被杀，直到在祭坛和圣所之间被杀的撒加利亚为止的血债，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。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时代的人一定会为这一切受到惩罚。你们这班法律教师要遭殃了，你们把持着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，自己不愿意进去，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。耶稣离开了那里，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开始激烈地批评他，向他发出许多难题，要找画饼来陷害他。